好，郭老师来了，那我们今天周五的维摩诘经的学习就开始了，还是继续上一是十二品啊，菩萨行品。郭老师，那你上麦就直接开始吧。
好的，麻烦贴一下第一段吧。上一次淡泊师兄很辛苦啊，辛苦淡泊师兄。这一段重新再说一遍，但不师兄觉得不好意思，没事的，再说一段就再说一遍。那个邵师兄，你念一遍，我们重新捋一捋啊。
阿弥陀佛，老师师兄们好。尔时世尊问维摩诘：“汝欲见如来，为以何等观如来乎？”维摩诘言：“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我观如来，前即不来，后即不去。”今则不住，不观色，不观色如，不观色性，不观受想行识，不观识如，不观识性，非次大起，同于虚空，六入无机，眼耳鼻舌身心已过，不在三界，三垢已离，顺三脱门，非具足三明与无明等，不依相，不异相，不自相，不他相，非无相，非取相。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而化众生。观于寂灭，亦不永灭。不此，不彼，不以此，不以彼。不可以致知，不可以实时。无悔无明，无明无相，无强无弱，非净非慧。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我们再顺一下这个意思啊。这个维摩诘他说：“哎呀，那我们去看这个佛吧。”然后呢，就跟着他们就都来了。这些人本来就是说的是啊，就是说的文殊菩萨去看维摩诘，这有一段好瓜可吃，我们快跟着去吃瓜呀！过去颠颠颠去看了维摩诘。然后维摩诘跟文殊菩萨说完了：“哎，我们来看世尊吧。”这些人哗啦哗啦哗啦又过来看世，又过来看这个佛了。哎，就是说的是，哎，难道维摩诘还有这个在吗？还有这个在吗？所以这个时候就世尊他佛代替维摩诘，他就说就是你来看的是什么呀？你来看的是什么呀？你来看的你就是你想来见我，就是你认为什么样才是见我呢？就是你要见这个如来，你认为怎么样就是见了如来呢？这一段话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一段话涉及到我们修正的一个目标。我们修正的一个目标，你目标对呀，你比如说是，就说是这个，就是明心见性吧，就是明心见性，咱不说起妙，你得知道这个性，你才能够起妙用啊，对吧？你就一直着在什么什么用上了，你的目标错了，那就麻烦了呀。所以说就是说的是，你先知道佛是什么样，你再成佛，对不对呀？那佛是什么样啊？就是说这个涉及到我们修行的一个就是终极的目标，终极的目标，或者说一个首要的目标，这两个都可以。所以说这一段我认为是很重要。我们是不是这么理解？简单来说，我们是不是这么理解佛法的？我们还是有对佛法有其他的理解？我们是不是这么就是理解圣人的？还是我们对圣人有其他的理解？这一段就说的这个。维摩诘就说了，维摩诘说的，就是说的是观呐、啊，就是说的是什么？就是说的是观这个。你说你不是问我，就是说的是想要见如来，到底什么样算是见到如来吗？见到自身的实相啊、就像见到自身是实相一样，见佛也是见实相，就像见到自身之实相一样，见佛也是见到实相。就我看这个如来啊，就是说的是就是前进呢，不是说的是从有一个地方来往一个地方去吗？它并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来，也并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现在呢是留不住不可得的。我见这个佛是见他的色吗？是见他的32相80种好吗？是见他的32相80种好吗？并不是，并不是见他的32相80种好，并不是这样的。并就是说这叫不观色，不观色。就是说的是这个，就说这个相吧，就是说这个色相。不观色包括两个方面啊，既不观色的表面现象，也不观色的就是这个本身的特点。 本身的特点，这个叫做性。这个性啊，就有点像楞伽经里的那个自性一样。楞伽经里面，你看我们一般说的是这个明心见性的那个性，明心见性的那个性是在楞伽经里叫性自性，那是最本质、最本质、最本质的本来面目，真实的本来面目，那个叫做最本质的那个，那个叫做说的性自性。而这个性就跟楞伽经里的自性一样，它表示的一种法，它的特点。一种法它的特点就像是我们说的是体相用一样，体相用一样，它有一个体，它有一个相，它有一个用。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不关色的样子，也不关这个色有什么特点有什么用，你就这样理解它就行了。不关色，不关色包括在哪个呢？不关色就包括在不关这个色法，就是不是看它的色法的相貌，也不是看这个色法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功用，也不是看这个如啊，如是什么意思啊？大家都知道，如果就是好像啊，这个如本身它就有像的意思。所以说这个不观色如，就是不观它这个样子，不观它这个色的样子，不观色的样子就是不观色的像，也不观这个色的特点啊，这是对于色。那么其他呢，是不是要感受啊？是不是要感受啊？我见到如来我就有什么什么感受了，我见到老师我感受一下，我见到这个我感受一下，我见到那儿我感受一下。你能不能见到一个人让你是没有就是没有办法起这种感受啊？那就好了呀，不是各种的感受啊，也不观受想行识。不观受是什么呢？不观受是不观你受到了什么，也不观这个受到的性质。想也是一样的，不管你想到了什么和你想象的性质，你想到的东西的这个性质，也不关行，也不关实啊。这个不关实如，不关实性，就是说的是不关这个，就是说的，哎呀，就是这个，就是实到的这个表面现象，也不关这个实到的这个东西的特点，也不这样，也不这样，这都不是。这就是这么说吧，你在就是你的六根接触六尘的这个范围内吧，就是说的五。就是这个你所能够各种的想这个你六根接触六尘，你能够接触到外面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捞摸内，你不管你是用眼睛捞摸还是用什么捞摸，用这个感受去捞摸等等等等的这些，你去捞摸它，你去就是说用任何的外相或者是你能够描述得了的东西，企图去框定这个佛身，这都是错的。框定这个如来，这都是错的。这就是说，这就这么说吧。色受想行识这个地方说的就是不观这个，不以五音身去见佛，也不以五音的特点去见佛。这个五音身和五音之相和五音的特点，它就是轮回啊。就这么说吧，你行在世间的，在你的范围内，你行想象了，你可以测量它，你也可以去想象它，你也可以去拽摸它，你也可以逼着人给你，但是这些东西都给不到你，你都想象不了，你也测量不到，你也研究不了啊、哦，这就是这样的。这就说的是不关这个五音，不关五音，就是它跟五音之相跟五音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五音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说的是这个五音。然后说四大呢，就是说的是它并不是从四大起的，就代表了物质世界的最基本的组成是地水火风。就是说它是非四大起，就是它不同于这个物质世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虚空，它像虚空一样。就是说你不是说如来吗？如来它并不等同于四大，这个地方你可以等同于虚空。因为什么呢？我们总想要捞摸一个东西，你去虚空那儿你捞摸不到，你也感触不到，你也感受不到。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六入无机，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心已过。这个看看啊， 他并不是就是这个你的这个六根接触六尘所能够感受到的，这就叫做就是这个如机，就是说并不是你六个，就是六入无机，不观色如就是不观色的样子，如就是像，你知道吗？你去查一下汉典，古时候这个如啊就有这个意思。如本身它就有这个意思，不观色如就是不观色的样子，知道了吧？有的时候我在查这些字儿的时候，我比较喜欢用那个，就是你查那个古代的汉语词典字典，古代的汉语字典，古代汉语词典。你查他在什么朝代开始这么用的，他有举例子，你比如像康熙字典呢，还有其他的，他在这个意思呢，他有举的那个例子，你看那个例子最早的那个经典，他在那个朝代在那个朝代之前他都有这样用过，那么在他这个时候就很有可能有这个用法，就是如他有一个他有一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像古时候就是这么用的啊，不观色如就是不观色的样子，不观色的样子也不观这个色到底具有什么功能什么特点，这就叫做不观色如不观色性，也就是不观色的样子也不观色的功能啊。我们不是说体相用吗？既不观它的相也不观它的用，好吧？啊，刚才说到了六入无机，我看看这个六入无机这个地方，《维摩诘经》这里是咋解释的？六入无机的意思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你所能够就是眼啊，或者是眼入啊，不是眼入。也不是耳入，也不是什么，就是你用这个六根这个等等的一切，就是积累起来这六根加到一块的都不对，就是说这六根都不对，这六根接触六尘产生的六识这都不对，它超越了你的眼耳鼻舌身心，这个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超过了你的六识，超过了你这个六识所能够接触到的这个范围，超过了这个范围。你就是你用你的六入所捞摸的任何的东西啊，都不能够把它烘托出如来，都不能够把它就是把它组成一个如来，这就叫做六入无机吧。我觉得六入无机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你就是再去看你也看不到，你再去闻你也闻不到啊，这就是六入无机，它不在你的六入上，就是不在你的六根六尘六识上，不在这上。这就是说前面先说了非五音，然后又说了非四大，然后又说了过六入，然后再接着说是这，你看看它都是排比的，然后再说的就是不在三界三垢以离，不在三界就是前面说了嘛，非五音，非四大，非六入，非六入，这都是三界的特点呢，它当然也不没有，就是当然也超越了三界啊。既然超越了三界，它怎么会有三界的这些尘垢的污染呢？对吧？它当然就离开了这个三垢尘界的污染啊。那该是多么清净啊！那该是多么的清明啊！是吗？是这样吗？接着看下面，你以为佛经光有这些就是这些词吗？你再往下看，顺三脱门，这个就是说的是三解脱门嘛，三解脱门。空无相无愿啊，或者是空无相无作，顺三解脱门就是有了三明，顺三解脱门那不是有了三明吗？得了三明那不是很好吗？后面结果来了一句，三明与无明等，得了三明，三明也不可得，就是这个意思。三明就跟那个无明一样，那个无明可怎么办呢？你要得了个无明，无明是没有的，无明也无明尽，就三明与无明等的意思，就是无明也无明尽，就是这句话。无明尽说的是三明，无明说的是无明，就是无明和无明尽那是一样的，那个换句话去是啥意思啊？就是无明也无明尽。这个看看这一段，这个地方顺的行不行啊？好的， 这连贯着读就行，没事的，你连贯着读。不一相，不异相，不自相，不他相，非无相，非取相，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而化众生啊。无一相，无异相，就是不是一个，也不是，就是不是一个，但是它也不是，哎，好多不同的，各个不同的，它就是既不是一样的，也不是不一样的，既不是一样的，也不是不一样的。那既不是一样的也不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呀？是什么东西既不是一样的也不是不一样的？你看上面不是说了吗？同于虚空，你就用这个例子你可以来比拟，你能说北京的天空跟深圳的天空一样的不一样的？哎，这都说的不对劲，这说的都不对，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它本来都没有，你说什么一样啊，说什么不一样啊，说那个一样是不对的，说那个不一样也是不对的。你说这个东海的龟毛跟南海的龟毛是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东海的龟毛跟南海的龟毛，你不能说它一样，也不能说它不一样，因为这两个东西都是没有的，这就叫不一相，不一样，它压根都没有，所以它不存在是相同还是不同，这是这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不自相不他相，说的是就是自己的特点和跟自己不同的，就是跟自己不一样的他的特点，这个意义和自他有点相似。我想的这个意思，一个是说的是同和不同，还有一个说的是自身和自身以外，这就有点这个意思啊，有点这个意思。但是它整体连贯起来，大家可以体会到吧？在这个地方上，具体为什么这个地方还要除了说不一不异，还要再说一个不自不他？这个地方僧肇他并没有解释。另外一个我想就是不自他，不自相，不他相，为什么要在不一不相不异之外说呢？也可以从造作这个角度，你造作就有一个了，就有一个你，比如说你造作，有的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分你造作的和你不造作的，对吧？你可以说这个是我做的啊，这个是我做的，这个面包是我做的，其他的面包不是我做的。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前面说的是一样不一样，这个是从造作说的，一个是造作的，一个是造作，一个是非不造作，你可以这样理解吧。非无相，非取相，不是什么都没有，不是什么都没有，不是什么都没有，不是什么都没有，也不是有一个什么东西，不是什么都没有，也不是有一个什么东西，这就是非无相，非取相啊。你不能把它理解成啊什么都没有，你也不能说啊你要任取一个什么，你要捞取一个，这两个都不对，这两个都不对。它不是在此岸，也不是在彼岸。这个此岸彼岸，一般的话它是这样比喻的，就是此岸呢是迷的众生，然后呢彼岸呢是那个悟的，就是悟的涅槃啊，就是此，就是这个就是此岸一般指的是生死，彼岸是指的是涅槃。啊，彼岸是指的是涅槃。现在的人也有这个特点，你看现在有一些好听的一些什么咖啡馆啊之类的，它都叫做彼岸咖啡。它为什么叫做彼岸咖啡？就是给你一种美好的乌托邦的设想，就是从涅槃这个角度来说的。彼岸基本上呢，给人的一种的就代言词，就代表了这个涅槃。它不是这个沉沦，也不是那一边的这个涅槃，也不是它不是这一边的迷，也迷的生死，也不是那一边的涅槃。那是不是在中间？也不在中间。这个地方僧肇就解释说的是，这个此岸代表生死，彼岸代表涅槃。中间是啥？中间就是要离开此岸往彼岸去的那些圣贤呀，所以说中间代表着圣贤啊，圣贤就是他已经知道这个此岸不对，他要离开此岸，他要往那个彼岸去，他已经离开了此岸了，他还没完全到那个彼岸，哎，这个属于圣贤流，圣贤流。他也不是圣贤流，他也不是圣贤流，他既不是这个迷的生死，也不是悟的涅槃，他也不是中间那些圣贤流，他也不是正在修行中的圣贤流，这些都不是啊，这些都不是啊，这些都，所以放心吧，既不是那些迷的，也不是那些悟的，也不是中间这个迷迷瞪瞪来听课总想捞摸点东西的，这些都不是。你再捞摸你也捞摸不到，你捞摸你想捞摸那是彼岸，你不捞摸那是此岸，然后你不知道你到底该捞吗不捞吗，你在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属于中流，既不是此岸，也不是彼岸，也不是中流啊，这就是度众生，这就是度众生，众生就是这么度的。今天群里面问了一个，为什么食物众生 即为什么食不众生可灭度，还要度众生啊？我觉得不用讲了，他跟这个还是没啥联系。他的理解，他就是很奇怪，他的理解很奇怪。度众生就是说的食物众生可度，食物众生可度就是说的度众生。他为什么食？哎呀，就是既然没有动物众生可度，他为什么度众生啊？就是，我觉得从我的角度还是那个，既然没什么可活的，他为什么活着呀？他去死呗。他死呗，死了多好呢啊！这佛也真是的，前面说没有众生可度，没众生可度，他就度什么众生啊？还没活着呢，你还活着？他觉得在他那儿是有的啊，他在佛这儿他是这么理解的，他把他两个打成了两截，他把度众生跟不度众生打成了两截，度众生和那个无众生可度这个地方打成了两截，他这两截，他都不明白，他这个逻辑还是很巧妙，我都想不到他这个问题是咋来的，可有意思了。就是食无众生，就是这个无，就是这个灭度，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食无众生可灭度者啊，这个意思就是这么说的，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你经受了无数无数的苦难，无数无数的这个痛苦，无数无数的烦恼，而实际上这些烦恼都是梦幻泡影。都没有，都不曾伤害到你啊，都不曾毁坏到你啊，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好的不得了的事儿啊，这简直太好了。那是从佛的角度是度众生，在众生的角度是食无，就是说的是如是去了无数无边的这个涅槃彼岸，食无涅槃彼岸可去，多好的事啊！本来是个多好的事，如是断却无数无边的烦恼，食无烦恼可断却，好的不得了。要不然你说你断了三千烦恼，马上有个人跳出来说你还有第3001个烦恼没断掉呢，那可怎么办呢？就压根就没有任何的烦恼可断，这多好呢，这多轻松啊。他现在就是说的是需要好好的，就是说的是打击打击，要不然的话他这个就快成悬崖勒马了，他要悬崖勒马，要不然他都够呛了，他都修了有千座有一半了。说点狠话，说点狠话，对他得说点狠话，不能再说鼓励他的话了，要不然的话，这种的再往下去可咋办呢？马上要进到喜悦之邦了，这。众生本来是佛，如果说众生本来是佛，所以无众生度的话，那是不是佛也是本来是众生呢？到底是众生本来是佛，还是佛本来是众生？对他狠一点，让他滚，接受不了这种鼓励就走，就这样，要不然就快没治了，滚得快就滚得快，他自己琢磨琢磨，他就琢磨出来味儿了。眼瞅着那小孩往火里头奔，还哄他鼓励他，再鼓励他两句，火烧眉毛要把他给烧了都。接着看下面的，看看。就是说而化众生。这个前面的这些啊，还有就是关于寂灭而不永灭，关于寂灭而不永灭，关于寂灭就是刚才那个万师兄说的那个地方，倒是这个地方倒是可以说的这个本来这个寂灭这个地方，就是关于这一切住法，这一切的动和不动本来寂灭，这个急和慢，这个动和清净，动和静，这个动和静。污染和清净，动和静，快和慢，等等等等这些，就是等等等等这些喧嚣和安静，还有哎呀，就是各种的两边吧，种种的这些是本来寂灭的，这些是本来寂灭的，这就叫做关于寂灭，关于寂灭，但是它永远不取那个寂灭相， 永远不取那个寂灭相，永远不说哎，拜拜了，我跟你隔离了，从此以后咱们生死两隔，井水不犯河水，拜拜，千万千万的躲着你，就是井水不犯河水，拜拜拜拜拜拜，以后再也不相见，永不相见啊，就那种断灭，那种断灭。我说的这个是通俗的，就是你知道，就是这是佛教中的断灭这个词儿，就是关于寂灭而不永灭的意思，就是了知这一切这个法，如实的观察这一切的诸法，它这一切的诸法是本来寂静的，但是虽然这样，它并不取一个寂灭之相，与一切隔绝的这样的一个寂灭之相啊，这就叫做观于寂灭而不永灭。这句话简单理解来说，就是前面的这个灭是名词，后面的灭是动词，前面是本来寂灭，后面的是我不取一个断灭，我不去灭了，我不去，就是自己就是去入那个灭尽定，我不入那个，不入那个，这是这个。不此不彼，不以此不以彼，这个此和彼，就是说的是这一个和这一个和他，此就是这个，彼就是他。就是这既是这个那个，就这么说吧，这个那个 this that， 就是这样一个，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既不立一个这个也不立一个那个，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既不立一个这个，既不依靠这一个然后怎么怎么样，也不依靠那一个然后再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个不以此不以彼，你可以理解成是就是立一个此立一个彼，或者你可以理解成依靠的依啊，这都可以。后面说的呢，我在没看《维摩诘经》的时候，我就经常说这句话，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这句话，不可以置之，不可以实实。你去捞摸吧，你捞摸的不对，你说啊，你打坐悟道了，悟道的那个算不算智慧之的？也不对，不可以置之，不可以实实。实际上啊，有个东西可见的，这个都属于实。都属于实，你知道吧？为什么说不可以置之，不可以实实？有的人把这个实，我的理解啊，有的人把这个实看得太高妙了，他用了好多纯洁的方法，捯饬了很半天，他还是实，他管这个实叫做智慧。你比如说像这个陆更南拳就问他嘛，就是哎呀，你就是我说陆更说，哎呀，我要跟你分开了，我要去山西呀、啊，去那个治理国家去了，去治理那个地方去了。然后那个南拳就问他，你用什么治理啊？你用什么治理那个城啊？陆更就说，我用智慧去治理。你看看，我用智慧去治理。南拳说，完了，就是那么则生灵涂炭也，哎呀，那个城就被你糟蹋了，就被你糟蹋了。就是说的是，你以为是那个智慧，你有一个智慧，实际上都属于识。但是你认为你这个高，你认为是智慧。你看现在他不会说是他的认识，现在的人他有什么想法，他都说是认为是这个人好睿智啊。他不会说啊，这个人的认识不错，他不会这么，他一般雅一点，他都说好睿智啊。实际上这个识就是这么说，这个识还是智。这个实还是知，但是我觉得他这么翻译非常的有意思，就打消了我们好多的那种的投机取巧的。我们认为，哎呀，我这不是实，我这是智。我你看我在看佛经呢，我是看佛经了解到的呀。我是这个从师父的言语中一说，哎呀，我就是哎呀三轮体空了，或者是我打坐呢，哎，这个不就是什么都没有吗？不就这个事了吗？你看看我这是智慧知道的。嗯，就打消了你所有想捞摸的。我觉得这个翻译非常非常的好，就是这一句话，不可以置之，不可以实实。我很喜欢这句话。知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呢、啊？是当初最早的时候写楞伽的时候，楞伽经的它的主线是这一个，楞伽经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一开始。而且你知道这句话是佛说的吗？实际上这句话是大慧说的。知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大慧说就是这么说吧。我替大家来问，就是这样的。我这啥都没有，但是我可以替大家来问。他问的那些就是可尖锐啊，他问的那些问佛的那些可尖锐。你说不生不灭，那外道也说永恒，外道还说上帝永恒呢。那你这个不生不灭，跟外道的那个永恒、上帝永恒有啥区别啊？这个问题就是说阿难还不一定问得出来，可有意思。他应该在智慧的基础上再来点慈悲。那他人家能慈悲慈悲我们就行啊，现在让人家慈悲慈悲我们呗，我们现在就等着人家慈悲我们呢，希望他能够慈悲我们。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赵丽萍淡泊，你们发现一个问题没有？这个是在经的题外话，咱们说一句，就是说的是，你看一个说的是智慧，一个说的慈悲的问题。那些就是说的是强调智慧的人，他往往强调慈悲，你发现没有？强调慈悲的人，他往往强调智慧，这两个老是搁到一块儿，搁到一块儿，说明他既没有智慧，也没有慈悲。但是说出来的词儿可好听，他一般他并不会觉得有智慧的人啥都不缺，他一般他就说智慧慈悲，他这两个经常说，他都我感觉还是缺。你觉得没有智慧是假慈悲？那有他那一类的众生啊，有那一类的众生啊，一听可高兴，有那一类的众生，他需要那个，他需要那个。没有智慧是假慈悲，算是善良吧？你咋不说他软弱呢？哎呀，算了，不说了，这些属于心灵鸡汤了。有提过一个慈悲啊，祖师也没有提过多一个慈悲，祖师提过慈悲啊，你看上面不是那么说的，智不得有无而行大悲心。智慧和慈悲是不是同一个？说的同一个，就是你知道万师兄啊，你可以多问问老师，我不知道老师现在可能不说这句话，我们当时就你这种问话的格式，我们经常问齐老师，哎，什么什么，老师一般给你一个，我给你一个格式啊，说智慧和慈悲，智慧和慈悲不是同一个，也可以写成一本书，你看看你是准备写一本书啊，还是准备写两本书啊？要说智慧跟慈悲是一个呀，可以写成一本书呢。要说智慧跟慈悲不是一个呀，可以写成一本书呢。就是这样，你看看你要写几本吧。刚开始的时候问问了老师回答几次，不这么问了，不再这么问了。要说哎，要说智慧跟慈悲不一样，可以写成一本书。要说智慧跟慈悲一样，可以写成一本书，那你选择写第二本书，或者你又选择写第三本书，你要谈谈平等，那你就写第三本书，写去吧。一本书十万字也不一定能够阐述得来，你要知道，就是说的智者大师《妙法莲华经》，光一个妙字他能够说妙字，一个妙字说了三旬，三旬就是多长时间啊？九旬说妙，说了九旬，《妙法莲华经》这个妙是怎么个妙法呢？这个妙说了九旬，就说了三个月，有这三个月的空啊，你百座都打完了，你现在还在这儿呢，你就是你这种的思维方式什么的，你得断一断，要不然呢，你好好想想自己为啥修心密，你在就是百座内，你最好断这些东西，你就是这样，万师兄，你也别要这个智慧，你也别要这个慈悲，你更别要一个平等，就这样，你啥都不要了，你连明心见性也别要了。你就老实的打坐，下坐就啥都不要，铁了心啥都不要。第一不要世间法，第二不要出世间法，你就铁了心的不要。看看你对自己够不够狠。我也不是要你不要多长时间，你就是不要这摆坐就行。你自己对自己不可手下留情啊，你要知道慈悲出祸害，方便出下流。习惯，他以前的习惯，以前的这种习惯，没正常的，正常的。他刚开始修，万师兄刚开始修的，无智亦无德，那有没有你这句话呀，杨广文？无智亦无德，有没有你这句？你这一句是有啊，还是没有啊？你这句要是没有，就说明有智有德；你这句要是没有，就说明有智有德；你这句要是有啊，不是你这句是没有的话，那就是有智有德。你这句要是没有，那你在这说啥呢？你这句话是有还是无？连这个东西你都参不，连现成的话你都参不出来，你吹什么牛无智和无德呢？连你现成的说话都不知道是有还是无，吹什么说无智也无德呢？哎呀，我这样都不像是讲经的了，这马上要回到茶馆风格了。不不不，若不如是，必不虚守。你挺能背书啊， 你不管他这个无还是有了，你现在光是顾着守了。所以吧，太多的看个人了，看个人了，杨师兄，他现在不说了就算了。你要是说这个就是说的是，你要是说这个事儿，责任不在他，在我，我为什么没有看出来呀？责任在我，不在别人。他现在既然不相干了，那就算了。继续来，你跟人家说吸取教训没有用，你该说吸取教训的是我。关于人家听不听你什么教训不教训的，你在那别关心人家了。接着往下看吧。不可以置之，不可以实时。你厉害，你厉害，你厉害。有智慧赞叹这个地方啊，杨师兄啊，还有一些我考虑的其他的东西，跟你的是不一样的。你在这要多说呢，只能说你厉害，我不行，我就是不行，这个事儿就是怨我不行，那怎么办呀？所以说在我这儿不管别人怎么样的，就不应该考虑。有的是适合考虑的，他要说呀，他要说。有的人适合考虑，看样子我的样子是不适合考虑的，我一考虑就出问题。接着看这个无慧无明，不可以置之，不可以实时。无慧无明，无慧无明，慧就是暗，明就是光明，慧就是暗，明就是光明。这个无慧无明，就是没有那个黑暗，也没有那个光明。在这个地方上呢，僧兆就说了，这个光明啊，光明的话就是这个光啊，光它有愉悦性啊，这个光它可以愉悦到非常非常广。这个光明，这个暗也是，这个暗能够暗到很深很深很深的地方。这个暗，这就是光、明和暗呢、是非常非常广阔的，非常非常广阔的。但是呢，这个能明能暗的那个东西是明暗所到不了的。他说了一句这个。裴师兄啊，你以为我没有一个考虑在？我有一个考虑在，我是有一个考虑在。为什么要没一个考虑在呀？你别说我有一个考虑在，我现在啥都有在。啥都有呢，吃的时候着一个吃，睡的时候着一个睡，走路的时候着一个走路，说话的时候着一个说话。我现在的就不是那个了，我在这上计较的多了，走路的时候还得好好的走路，多番的计较，把这个路一定要走好，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吃好。无明无慧无明，这个僧兆啊，在这个地方上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能暗能明的这个是明和暗，这哪是明和暗所能覆盖的呀？明可以明的很广阔，暗可以暗的很深幽，但是能明能暗的这一个，这其在的其实明暗所能涵盖的，所以说是无明无暗，无暗无明啊，无暗无明，这个地方是没有暗没有明，就是主人公这个地方上是明暗所涵盖不到的，这叫做无暗无明。 一考虑就出问题，这不正是我的另外一个考虑吗？裴师兄啊，你以为做事就不考虑啊？一考虑就出问题，我这说这句话不是正在考虑吗？你以为是不考虑啊？这是另外一种考虑啊，没有这种考虑我咋能得出这种结论啊？这上面几个四字成语用无相一词也可以概括吧，我觉得不能够用无相一词去概括，因为他说的是不同的特点，他如果说一个这个如果说概括，他可能说一个无就行了，但是除了无还有有的一面，他非无非有，他不是这种概括，他就是说这个特点性质，或者是打却我们的执着，从方方面面打却我们的执着，打却我们的误会。无相无名无强无弱，这个你刚才不是说无名无相，你刚才不是说用无相概括吗？他没有一个就是说的是那种的，就是这个名相，这个地方很像楞伽经说的那个名相妄想，名相妄想它并不是有一个色相，它也不是有一种就是说的是精神上的东西那一种的有个名啊，就是这样的，它并不是一个实有的，它也不是虚无的那一个，它没有相，但是它有一个虚无的东西的那个，它也不是，这叫无名无相，就是什么，它并不是形象的，它也不是抽象的，它并不是形象的眼前的，它也不是抽象的啊，无相无名，无名无相，无强无弱，无强无弱，这个也没啥可解释的，没啥可解释的，并不是强，并不是弱，并不是那个静，并不是那个慧。有的人就觉得啊，我学佛我要强大，我要强大，我要强大，你看这一类的，这一类的毛病其实我们都在犯啊，我要强大，我要怎么怎么样，这件事我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其实你不知道这个学佛并不是有一个能，就是佛还有三不能呢，你并不是你就怎么怎么样了，他从强大这里他就开始要神通啊，就开始要啊，我可以这样，我可以那样，怎么怎么样的，那都是打妄想，那是坚固的妄想，坚固的妄想，无强无弱，无名无相啊，无名无相，非静非慧，这个地方就更是我们修行人容易落的毛病，就是嫌弃他会，要求一个清净，要求一个清净。今天的那个静静的问题是说的是，哎呀，我怎么能够做事的时候不平静呢？我一着急我就不平静了，我着急的时候，做事的时候，我怎么就忘了平静这回事了？哎呀，我怎么，老师你是不是做事的时候就能平静啊？我心说我都没考虑过我做事平静不平静，我不光没考虑过，我急起来比谁都急呢，我都急过头了，连老师都说你咋这么急呢？我到现在我还这么急，我也没考虑过，该急就急吧。简单的说，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名相妄想正智如如，名慧强弱净慧，都是从相上说的吧。我觉得你没有必要这样理解，你就是说的是，如果从讲经的角度你这样概括不是不行，但是呢它不能说是这个明汉强弱，明慧强弱净慧都是从有相上说的。我觉得你这么说法，慧和明是说它的这个是说它的这一个特点，就是说的是光明不光明的特点，明和相是说它的相状上的特点，强和弱是说它的这个力量上的特点，净和干净是说的另外一个，就是说的是掺杂的特点。我觉得是你要说它有众多众多个特点，这世间的有一切的特点，那佛就可以打掉这一切啊，这很正常啊。我并不觉得这个你说的就是这个无慧无明无强无弱，慧明强弱和慧净慧说的就是说的是从相有相上说的，我并不觉得。你要有一个无相啊，那也要离开这个无相啊。那个杨广文呢、啊、你注意看前面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的是非无相非取相。你刚学过你扭头就忘了。忘了没有啊？所以说啊，这里头你最爱学，你学的最糟糕，你咋回事啊？ 你说说你咋回事？哎，算了，今天讲经了，不要跟个吵架的样子似的，你接着来吧。需要总结，佛不会漏的，有道理，有道理。我看看这一段完了没有。对景辉辉的，该下一段了，该下，等一下，等一下，先别贴下一段。这一段里头，我看看前面漏了没有啊？对对对对对对，看看前面漏了没有啊？我看一下经解，看一下经解，就是说这个世尊问维摩诘，你要想见如来的话，你知道就什么样？你见了什么叫做见如来吗？就是在这一块啊，这个鸠摩罗什就说了，鸠摩罗什就说了，这个地方啊，你要是就是有眼的话，你这个地方就不用再就是说的是有眼，就是说的是就是就可以就是不用去求什么行。你要是没有眼呢，你就是对着这个面你也隔着它呢，你又没有。你天天跟佛在一块儿，你还是见不着佛，就是鸠摩罗什就这么说了。你要是有眼，就是说的是你都不用见那个形，你要是没有那个眼，见着那个形也是隔的。所以说就问他了，你到底是怎么看，是看如来呢？然后他这个地方说了，把就是佛这个地方，就是见佛这个地方分了三种，一个是行，一个是法身，一个是性空，一个是性空。这个地方答的就是性空。为什么答性空啊？因为他跟佛是面对面呀，他跟佛是面对面，这个时候正好答性空，正好答性空，这是这个。然后僧肇呢就说了，僧肇就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维摩诘，他告诉文殊说，哎，我们一起来见佛吧，看起来好像跟俗家似的，就一会儿来凑个这个热闹，一会儿来往个那个热闹。你看那个人，他静坐那个屋子里，他哪儿也不去，你看看是不是维摩诘很俗啊？实际上的话，维摩诘并不是那么俗的。有的人是来凑热闹的，有的人这里头就是身名第一义。身名第一，如来知道谁身名，但是这个人没说，所以如来就问他，非得让他把他说的给说出来，非得让他把就是维摩诘是身名的，如来知道维摩诘身名，如果维摩诘不说，如来就问，非要逼维摩诘把这个身名的给说出来，给说出来。就如来说，你这个你就是你咋看呢？你说呀，你说呀。他维摩诘这里说，我们去看佛吧。实际上他这里无佛可见，无佛可见。然后佛就说，你是怎么见我的呀？非要让他说，他不说，他不会说。我这无佛可见，我们不要去见了，不是这样的。我们去见，别人去见佛就是去凑热闹了。尤其是像阿难这种，那个维摩诘不是这样的。如来知道这里面有的人是吃瓜的，有的人是不吃瓜的，他就问那个不吃瓜的那个维摩诘，维摩诘你是咋见的？所以就维摩诘来回答了，所以是这样的。你让我说啥呀？你让我说啥呀？你对这个地方怎么理解，杨师兄啊？你可以打出来，你可以打出来。你刚才不是说吗？就是说的是，说的都是破那个相吗？说的是无相吗？你要是说无相，我就说了，是非无相。这是我说的，你是咋理解的？你不是说都说他们是从有相的角度吗？是来破这个相吗？你不是这么说的吗？你认为他们是从有相的角度，那我告诉你，还非无相呢。然后维摩诘就说了，就是如观自身实相，就像观自身的本来面目一样，观佛也是这样。这个地方啊，僧肇有一个很广阔的一个概述，就是说的是什么是佛，佛是大觉、穷理、尽性、大觉啊，等等等等的这些的，他都有说。最后一句是这么说的，如来明照，灵照明邪，一比实相，实相之相即如来相，故经云见实相法为见佛，净明自观身实相，以为观如来相，亦存于世。也就是说，佛问他，就是说的你是怎么看如来的，如来就是实相，实相就是如来，就这个意思。 你不见实相，你根本就不是见佛；你不见实相，你根本就不是见师；你根本就不是见祖。你是不是想真正的见祖见师？你就得见实相，要不然你一天到晚的感恩呢、献花啊，你都是祸害你的祖呢，祸害你的师呢。你不到这个地方上，你就不是见师，你知道吧？你也不用去凑其他的更八卦的热闹，都没有必要。在你没有见师之前，你还是应该见，你要见这个实相。就这么说吧，不见实相的人都是不懂，不见实相的这些佛弟子都是不懂得感恩的佛弟子。这个后面的这些就没什么了，后面的这些就是说的是观如来前际不来，后际不去，今则不住，然后不观色，不观色如，不观色性，不观受想行识，不观实如，不观实性等等等等，这些这就是说的是，这就是说从界，从事的角度，从界的角度啊，一个是事，就是说的是时间的这个概念啊，过去现在未来，然后界，界这个角度是属于我们可以捞摸的这些各种的界吗？不是的，这就是说的是觉超了三界，并不是因界入，离开了因界入，离开了事，离开了因界入。后面的就没什么了，这一段就这样了。看看大家在这一块还有什么疑问没有？感恩就说明你见实相了，前辈。什么是实相？实相什么是实相？刚才前面的那不都是吗？你刚才看的那些都是，你若捞一个什么是实相，恰好不是见实相。我不知道你是就是说的，你这个问是就是说的是那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那种探杆问呢、啊、还是找事儿的，就是你是来踢馆子的问呢、啊、你是踢馆子的问呢、啊、还是真问呢、啊、你不见实相，你不感恩啊！出来了两个了，有一个说他非常的感恩，有一个说的非常的不感恩，这两个哪个对呀？哪个错呀？他是针对前尾说的。实相无相，实相无相是一切相。万师兄，万师兄，那你这个相，我们是应该是在意他还是不在意他？你这个实相无相是一切相，这个相我们是应该忽略它还是不忽略它？你说的这一句话是有相的还是无相的呢？你只会理论，加得好，加得好，你知道这一点就好办了，就怕你不知道这一点，你知道这一点了，你就先把这一点忙着，先把这一点就是尽量的去去掉它，先把这一点尽量的去去掉它，这一点你尽量的去去掉它，你碰到邪法的时候你还是能够辨别孰正孰邪，碰到那种很邪的你是能辨别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你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去掉它你还轻松，它是你的真正的你的知见留在心里，你会辨别它那个很邪很邪的那些外道界的邪法，你会有辨别能力的，这就够了。剩下来的你这些理论呢，在你亲证的时候它是用不上的，亲证的时候你的胸中有一丝理论呢，它都障碍住你了。这个叫禅宗里面叫什么，我们那个周四经常说的一意在目，空花乱坠，金屑虽贵，入眼成疑，就这样。什么是实相？那你多读读这一段，那你多读读这一段。还有一个，你要想要真实之相，你就想一想你真实的打坐吧。你看你打坐，你也不是给谁看的，你就是想给谁看，你也坚持不下来的那种吭哧吭哧打下来的，你吭哧吭哧打下来的那种的打坐下来的，你就不参考任何的经，不参考任何的这个别人的暗示，你自己说说你打坐打下来的话的真实是在什么呀？什么是真实啊？什么是真实之相啊？你自己打坐打下来的，你自己说说什么是真实相啊？你打下来你见了一个什么相啊？对，两大坑。这两大坑的特点呢，将来的话他抓着灵芝了了不放的这种的，和抓着教理就是一直不放手的这种的，这两种的人将来他转身以后吧，前一种人他说起做功夫他会说得很细很细，你做功夫中什么沟沟坎儿他告诉你的可明白。这个抓着教理不放的人，他转身啊，他一转身以后他解释这个教理的就解释的非常的轻松自如，这两个都是好的。这两个的就是一个是容易以定契入的，一个容易是以会契入的，这两个都是好的。 但是他都有他难的地方。一定气入的他很难忘记光影，一会气入的他很难忘记理论，
都有好都有坏呀。
金屑虽贵入眼成疾啊，对对，这个金屑虽贵入眼成疾就特别的适合万师兄，这理论可好可好，它像金子一样，但是呢它这个金子一看用在什么地方了，它要是入到你的眼睛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你眼睛就看不着喽。不是说两边都不放的人，就这么说吧，你是淡泊，你是人啊，你是鬼啊，但人一般都有特点的，他的特点一般不是倾向于这个就是倾向于那个，是说的是那个，这个跟通宗通教不联系，不是联系的。你说的要通宗要通教，那是彻底的彻的，是另外一回事。就说人一般有这个特点，就这么说吧，有的人的特点是可活泼可活泼，可爱动，可那个爱研究爱钻研，还有一种呢就是天生的就爱定啊，就不怎么那个的，他本身他的特点就不一样啊。啊，对，你都知道啊，万师兄。研究完毕。啊，那你是通教，你都很会研究，你通教，杨子涵通教。不客气不客气，你应得的，不是夸奖。不说了不说了，咱们接着学习啊。能暗能明的这个喂啊，邵东方，邵东方你开麦吧，我下了。
不在方，不离方，非有为，非无为，无是无说，不是不迁，不戒不犯，不忍不讳，不进不殆，不定不乱，不滞不语，不成不期，不来不去，不出不入，一切言语道断，非福田，非不福田，非应供养，非不应供养，非取非舍，非有相，非无相，同真迹，等法性，不可称，不可量，过诸称量，非大非小，非见非闻，非觉非知，离众解缚，等诸智，同众生，于诸法无分别，一切无失，无着无恼，无作无起，无生无灭，无畏无忧，无喜无厌无着，无已有，无当有，无今有，不可以一切言说分别显示。世尊，如来身为若此，作如是观，以思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我觉得这一句的精髓在于最后一句话，若他观者名为邪观，看看我们是不是还在邪观，修了心中心还在邪观的。有一个人就说过，就是说一直跟我说，说我是灭佛，就是说啥呢，就是佛有32相80种好，我说的是如果有32相80种好，魔也可以。他说你这不对，你这不对，你这是灭佛。他是一个医生，他说的人修得好就应该相貌好，就应该气色好，就应该健康，要不然就不是修得好。他是一个医生，他入的心中心，他到现在他都是这种的理论。所以说你别修了心中心你还是个邪观呢，就糟糕了。还有一个杨广文，你还有啥问题？你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的真实相那个地方上，如何是实相？如何是实相？什么是实相？这个地方上，你到底怎么觉得的？你自己猜，你现在能猜得出来不啊？真实相是什么相啊？你天天打坐打的，打出来了一个什么相啊？你打坐总跟以前有不同吧？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那到底是什么样呢？
这都不是你的话，我跟你说，你这个打坐啊，第一，心不随境转，心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你一听这个话就是被境迁了，你还学别人的话，让你自己说话呢。你先心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呢。你别一问你这个最究竟的、最真实的这个问题，你还用别人的话来说，你这是被外境所转，你知道吗？你别给你答的好听，你自己说一句嘛，你自己到底怎么觉得嘛？说不好你咋打的呀？你这千座快打完了，你能坚持千座难能可贵什么什么的，那些鼓励的话不说了。嗯，这一段这个有啥可说的？这个不在方不离方，这整个的这一段连续读下来特别好。你说让解释什么的，解释的都没有，不在一个地方，他也没留一个地方，他无在而不在，无在而无不在啊，无在而无不在啊，这不在方不离方，不是有为也不是无为，不是有什么可是的，不是有什么可说的。为什么呀？因为它就是不是我们就是六情可以触，就是可以触碰得到的，可以量得到的。当然你怎么给他演示啊？你怎么给他说啊？你演示不到，你给他说不到。如果有一个演示能够演示到，有一个说可以说得到，那么一切的演示都在演示佛法，一切的说都在说佛法。剩下的那些的话，这都也没什么了。嗯，我们不迁，但是我们不留一个就是要布施啊，或者留一个布施之相啊，不是这样的。还有这一句话呢，不戒不犯，我们是不犯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不戒呢，你能做到不戒吗？不戒这个地方上，我是确实见过，就是《大般涅槃经》上是有一个戒叫无戒之戒。你如果一有一个戒可守，完了你就犯戒了，是有这样一个戒的。当然了，这个是对不犯戒的人，因为不犯戒的人他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有个戒可守。你要是压根就是胡作非为的那就算了，你不犯戒的人他最大的毛病就是有个戒可守。你这个就是不小气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有一个施舍可做。不犯不忍，不会不进不怠，不定不乱，不治不愚。你看看这些都给你破了，不出不来不去，不出不入。按照现在的说法来说的，很像一个词儿叫躺平。躺平，我们的心地是躺平的心地，多好呢。但是我们不行啊，我们总要游走一个，躺不住，不安生，不肯躺平。对呀，你做你都做了，你该做你就做了，该走你就走了，为什么到说这个的时候你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了？现在流行这个词儿，躺平。一切这个不来不去，不出不入，一切言语道断，非福田非不福田，非应供养非不应供养。这个是说的是这个如来应供等正觉啊，应供啊，他有一个应供啊，就是这样的人值得供养，他不是值得供养，不是不值得供养，因为他这里是无相的，所以说这个田，你这个田就是这个田就是有一个它的田是在地的基础上它才能生田啊，对吧？你有这个大地你才有这个田呢，你才有这个好田呢，对吧？它都没有这个地你说什么田呢？它都没有这个人，它都没有这个体，它都没有这个相，它哪来这个体上载的那个相上的那个田呢？它哪来的这个田呢？它都没有那个身，它哪来的那个供养啊？哪来的应供和不应供啊？非取非舍，非取非舍，这个就是老师经常说的是不可得也不可舍，不可得也不可舍，就是你舍你舍不了它，你得你也得不了它，你不可得不可得，因为我们总是要得，先说不可得不可得，你就是不可得什么，你就只管扔吧，你放心，这个东西是你舍不掉的，它不是你能舍掉的。 所以你有什么心理上的那些设置的那些概念什么的，应该尽管的扔掉。你的那个活泼泼的那个东西，你怎么扔都扔不掉的，你放心好了。你别以为不揪着那些理论就是学佛，不揪着那些理论自己就手足无措了。不会的，不会的，我们心中心法的修行就是秘密的和佛心相契。你把那些理论越扔开，你跟佛的佛心越相契。别害怕，就那个万师兄这一类的。非取非舍，直接说就是心产生了相。你打坐的时候哪出来这么多事儿？心又产生了相，心又不止相。你打坐的时候妄想太多了，打坐的时候只管念咒行吗？我是让你用每天的打坐，你见到了什么真实面目，见到了什么真实相貌啊？你又说心产生了相，但是心又不止相，你说啥呢？你说啥呢你？非供养，非因供养，非不因供养，非取非舍。后面又说了一个非有相非无相啊，非有相非无相。这个非有相啊，非有相三十二相，就非这个相，非无相，那个寂灭无相的那个非是那个啊，虚空也不是那样的，不是三十二相，也不是虚空，同真寂等法相，不可称不可量，过住称量，你怎么称量你都称量不了。它是绝对的真实，它是绝对的真实，它遍一切际啊，它遍一切地方，不是大也不是小啊，不是大也不是小，这个大的就是大，可以我们知道可以宇宙的浩瀚，小可以小到这个夸克量子啊等等的，它这个就是说的是，但是呢这个。能小能大的这个它是没有大小的啊，僧肇还是这样解释的。哎呀，就这么说吧，它本身的体性都不可得，说什么大和小啊。并不是见闻觉知，见闻觉知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另外一种说法就可以简单来说就是见闻觉知，离开了一切的就是缠缚，离开了所有的缠缚，离开了种种的缠缚，等这个一切的智就是说的是等，就是等同于一切的就是智慧的贤者，也等同于一切的众生，与一切法并没有分别，没有得没有失，没有着没有恼啊，没有得没有失，没有着没有恼。这个地方这个僧肇在这个地方是这么说的，就是他本身这个地方就没有东西，他怎么和他既然没有东西，他怎么和其他的一切法有分别呢？他都没有分别，就是这么说吧，一切法上都体现了实相，一切法上都体现了实相。然后呢，无得无失，他根本都没有一个体，他谈什么呢？谈什么德？谈什么失啊？谈什么清？谈什么浊呀？你都就是说的是这个，他都跟一切的因呀、果呀、这个事啊和造作都不相关。你这个就是你就是这样的话，你还有什么烦恼啊？有什么清？有什么浊？有什么烦恼啊？这个无浊无恼，就是说的是那个恼乱、污染和恼乱。他压根都没有什么，你都沾染不到他，他怎么能够污染呢？他怎么还有什么可恼乱的？无起无作，无生无灭，他法身无为，他无为，离开了一切的造作，离开了一切的造作，无起无作无起，无生无灭，无畏。这样的话，你洞察到本质的话，这个地方既不是忧，也不是喜，既不是忧，也不是畏，既不是喜，也没有厌啊。昨天这个圆融声音一大，有师兄都说：“哎呀，老师怎么还生气啦？”你还没见呢，你。无有无已有无当有，他认为学佛就是不生气，他有一个不生气在，他有一个忍在。无已有无当有无今有，没有已经有，没有一个应该有，没有一个现在有，恬淡寂薄，无为无数，其容忧畏喜厌于其哉，就是这个地方僧肇是这样说的，我给贴出来啊。 无畏无忧，无喜无厌，无已有，无当有，无今有。僧兆解释就是恬淡寂薄，无为无数，其容就是这个地方本来就什么都没有，那还谈什么这些情绪啊，这些情绪就更不相关了。你注重这些情绪，你灭这些情绪，你就是你更不相关。你这个情绪它所起的，它由什么而起的，那个东西它的根本那个东西都没有，还更谈其他这些呢，这些更是浮云了。不可以一切言说分别显示，在这个地方上僧兆就说了，所以说啊，你怎么捞摸你都捞摸不到，你想要他的相，你怎么想他的相，你说什么如何是实相啊，你就捞摸吧，你捞摸吧，你怎么捞摸你都捞摸不到实相，所以你别捞摸了，你不捞摸呀，那个实相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就多就多在你在捞摸上了，那个实相离开过你吗？僧兆就是说了，哎，维摩诘观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旨意就是在这儿，你怎么都显示不了。以这样观，这叫正观，如果其他观就叫邪观，这一段就完了。前面说的这些啊，就是其实仔细的分析起来，我们修行人多少都堕的，不是堕这个，不是都堕那个。你为了得一个修行人的名分，你一会儿附会这个，你一会儿附会那个，你就在这里附会了，你一附会你都落到了前面的某一个，你肯定要落一个的，你行在这儿落了，你别去附会它。佛经很精妙，就是解释的再好，听的人再喜欢，不实际修行的，你别落在这些道理上就行，杨师兄，你别落在这些道理上就行。好怕怕，是你说的呀，是你说的，听到你说的话该怕还是不该怕呀？万师兄，你是有不同的建议是吧，不同的想法哈，万师兄。对呀，你是觉得你学佛以后善于狡辩了，没关系，你能狡辩也可以，但是你骗不过自己的心，你这个地方就是你要是真实的对自己的心，这个地方你骗不过去，骗不过去的。你那些狡辩能说服于你自己的心吗？有的时候能说服，但是我敢保证有的时候你一定说服不了你的心，这就是没有亲证的原因。你就是每天都在看北京的好，你从来没有一天不看，你一天看了两个小时北京的好，你对北京的好背得滚瓜烂熟，任何一个人说北京的好你都不会漏下来，还是不等同于你去北京啊。没关系没关系，正因为这个才来修行的，所以说我跟你说吧，以前的时候的话老师就说，我说哎，这真解脱人都集中在心中心来了，我说不会吧，这么说是不是太大话了，后来才是，你真的你骗不过自己的，这种人是会实修的，剩下来的那些那就算了，那就算了，那就算了。对，就怕不知道的，知道了就好改了，知道了就好改了。嗯，这一段再贴上来看看，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一段没有什么多余的解释的，这一段解释起来，都不如原文说的更直白。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你看佛铺陈了这么多，你还不死心，那就真的是邪了。死心吧，啊，别在这上捞磨了。没有问题的话就接着看下一段吧。
尔时舍利弗问维摩诘，汝于何末而来生此？维摩诘言，汝所得法有末生乎？舍利弗言，无末生也。若诸法无末生相， 云何问言？汝于何末而来此生此？尔来生此，于意云何？譬如幻师，幻作男女，宁莫生耶？舍利弗言：无莫生也。汝岂不闻佛说诸法如幻象乎？答曰：如是。若一切法如幻象者，云何问言？汝于何末而来此？尔来生此？舍利弗：末者为虚旷法，败坏之相；生者为虚旷法，相续之相。菩萨虽末，不尽善本；虽生，不长诸恶。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个维摩诘啊，不光透彻，他还很善巧，他还很善巧。你看看舍利弗问他了，哎，你从什么地方离开的？然后你来到了这儿啊？你这个生啊，你要生到这儿，你得从他方世界灭，你才能生到这儿。你从什么地儿灭的？你才生到这儿的？然后我们心中心的时候一瞪眼睛，多说什么生灭？我这里无生也无灭。你看我们心中心的师兄是不是这样式儿啊？维摩诘不是这样的，维摩诘绕人的方法可厉害呢，他坑人的姿势可多呢，坑人的姿势可多呢。维摩诘没有这样说，维摩诘说，哎，就是说你问我从什么地方灭了，从哪个地方来生到这个地方了，你这些法有生有灭没有啊？你先说你学的这些法有生有灭没有啊？舍利弗，哎呀，没生没灭，没有生也没有灭。哦，既然你学的这些法都没有生没有灭，那你为什么问我你从什么地方灭，然后又从什么地方又怎么样来生到这儿了？又问我从你为什么要问我你从什么地方灭，然后来生到这个地方了？你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什么意思啊？就像是那个幻师，然后呢，他变出来了，变戏法变出来了男相跟女相，他这些男相跟女相有生灭有生啊，还是有灭呀？你自己说，舍利弗，你说，舍利弗说，那没生灭啊，就是说的是，咱们不是都说过吗？诸法如梦幻泡影啊，诸法如梦幻泡影啊。然后维摩就说，说得好，老师有的时候就会用这种问答方式，他都不会，哎呀，我这里什么生灭都没有，你别在我这一句话给人家怼死了，他还可不高兴，把他怼的还生硬生硬的，然后维摩诘就说，是啊是啊，对啊，就是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啊，就是一切法如梦幻泡影。所以说你为什么问我你从别的地方灭，你从什么地方灭来生到这儿了呢？所以啊，舍利弗，你要知道这个灭啊，它是错误的法，它是梦幻泡影的法，错误的法，它是一个就是一个败坏之相，生它也是一个虚幻的，就是末它是一个虚幻的法，就是这个败坏之相它是虚幻的，生它是一个相续的样子，上相续之相，这个也是虚幻的。后面还说了一句，菩萨虽末不尽善本，虽生不长诸恶。他还说了一句，这句话就是这个说的是虽然就是灭，他也没有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善啊就不尽了。虽然是灭了，他也没有说啊，这个灭了就没有善了，我们也尽不了善了。虽然是生了，但是也没有恶。也没有恶，就这个地方上是这么说吧，你别以为我这里没有生灭，我这里生生灭灭，这还没完，我这里生生灭灭就是无生无灭。今天冉小红说生生不已是无生，要不然跟老师再说说，他这一句话是生还是不生？我说的那是我错了，冉师兄，如果是我说的那就是我错了。子涵师兄说的，你说你一天到晚的听人家这个说那个说的干啥？没事，你拷贝这些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现在还没到你说宇宙，你先整明白你自己的心吧，别说宇宙了。这一段话翻译过来就是这样，看看这一段话的精解里面有什么没有啊？有什么没有？ 对，你就别拷贝了，别拷贝了。鸠摩罗什的解释就是舍利佛看，哎呀，就是这么厉害的，你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啊，舍利佛是这个意思。但是维摩诘呢，怕人家就是落在生灭上，哎，我从什么地方来的？那他执着在那个上，那不麻烦了？所以下面就告诉他，就是没有生没有灭，没有名没有生灭，没有生灭。有的人就说了，哎呀，这个维摩诘啊，他是现在是菩萨身，他现在就是这么说吧，他还有变异生死没有了，变异生死没有了，所以呢，就是说的是这个问他，就是说的是生灭是咋回事啊？生灭是咋回事？实际上啊，他不是说了吗？就是善这个地方上是不断的，恶这个地方上是不生的，这个地方上啊就是。明就是什么呀？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并没有一个生灭了。嗯，善是永远不尽的，恶是从来不生的。这个地方就是没有生灭了，没有生灭了。就是鸠摩罗什就翻译了，为什么不直接回答呢？是为了方便的跟这个声闻，其实让这个声闻它能够会到这个意，会到这个意。另外一个的话，它也没有，它就是也不断灭，也不断灭。并不是说哎呀我这里没有生灭什么的就什么了，没有生灭的意思就是说的是有多少善该做的都做，再那个什么的，再就是容易的恶他也不要做，就是这。这一段也说明凡有生灭都是虚妄不可得，就是你这一种的解释，那你这一句话也是虚妄的，也是不可得的，你同意吧万师兄？啊，对对对，既然是生灭的、虚幻的、不可得的，就别理会它了。撒手，你就是要对理论撒手，别不舍得这些理论，就这些中心思想啊、段落大意啊、什么什么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这么说吧，这是相当于就是实物的做法的技巧，实物做法的技巧，相当于这个问题。你现在先把自己吃饱了再说，不考虑实物的做法技巧，不考虑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不考虑这些，你别害怕，你只管扔，你修着心中心呢，就怕你扔的不够彻，知道吧？你扔扔试试，或者说你就扔一个月，你就扔这个百座的第一轮、第二轮，你就扔百座的第二轮，你就扔这一段时候，你咂摸咂摸味儿。咂摸咂摸，你这一段就死绝了的扔，就摆坐的第二轮，就这个时候。啊，对的，他是刚修的。这个是这一个维摩诘，就是问这个，然后呢，就是这个。所以啊，这个地方啊，这个维摩诘的回答，他就是说的，先说没有生灭。你看你所有法有生灭吗？没生灭。那你为什么说这有生灭呢？第二个就是说的，你要是说生灭啊，这个虽然灭了，你要说生灭可以啊，我是生灭啊，我灭了那个善是灭不尽的，我生了那个恶是不生的，恶是没有的。你说我是什么？你说我是生不生灭也行。你说我是生灭，好好，我是生灭，我那个善永远不尽，那个恶永远不生，我就是这么生灭的。这就是一个是从性体上说本无生灭，第二个是从相上来说的话，并不断灭，但是还是无生无灭。然后维摩诘就说了，就是你这些你所有法，就是有没有生灭吗？有生灭吗？这个就是从他的角度，从就是倒推到这个舍利佛身上啊，舍利佛身上，因为啥呢？就是三乘的小乘呢，他也是要有一个无为啊，就小乘的他也是要无相的。你是不是若说就是须多含不作誓言，我得须多含果嘛？不是有这样一句，小乘的他也是要得一个无相果的。所以说你那些法有生灭吗？舍利佛说没有生灭，没有生灭。就是这个没，就是啊，这没有生灭相，你为什么说这个？为什么说这个？我从什么地方灭的而来到这儿了呢？就是说你那儿都没有，你为什么这样说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呐。然后就举了那个换师的例子啊，就是像换师，就是换男换女，就是这个，他是真的是灭了，真的是生了，没有嘛？那都是幻术嘛？
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你不是也听说过吗？说的吗？诸法如幻呐，啊，诸法如幻，是啊，当然是诸法如幻了。所以说诸法如幻，你为什么说我从别的地方灭而来生这个地方啊？嗯，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到了这一段并不是完了。到了这一段，他可能舍利佛不服气啊，舍利佛不服气啊，说那我们总要有个来去相嘛，他就给他说了，你不是要解释来去相吗？我给你解释，这个灭啊，就是说的是就是败坏相，这个败坏相，这个生啊，它就是一个相续相啊，先相续，你不是有这两个都是虚妄的，这两个都是虚妄的，都是虚妄的，就是说的是在这里面呢，这个菩萨有灭相，他并不是断灭啊，他是有这个灭相的。他有这个灭相，他也没有断一切的善。他有这个生相，他也没有生一切的恶。啊，他就来了这一句，就是说，你不是说有的人说了这个菩萨前面不是说有的人说了啊，这个菩萨他变异生死没有了，他还是有生灭的，他还是有生灭的。你说他有生灭，他就有生灭了。他生是这个一切的恶不生，他的灭是一切的善不尽。一切的善不断，他就是这样。那你说他这还是说的是无生无灭，这还是说的是无生无灭。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从两个地方说的，一个是在性上就直接的说没有生灭，本无生灭；另外一个的从法化自在的这个地方上是无穷无尽的，这个无穷无尽的妙用，无穷无尽的法化自在，正好是不生不灭。这就是非常圆融的解释完了不生不灭了，就是说的是这里说完了，这说完了，这个佛开始补刀了，这一段就没什么了。大家看这一段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少师兄你来吧。
是时佛告舍利弗，有国名妙喜，佛号无动，是维摩诘于彼国末而来生此。舍利弗言：“未曾有也，世尊。世人乃能舍清净土，而来乐此多怒害处。”维摩诘与舍利弗：“于意云何？日光初时，与名何乎？”答曰：“否也。日光初时，即无众密众名。”维摩诘言：“夫日何故行阎浮提？”答曰：“欲以明照，谓之除名。”维摩诘言：“菩萨如是，虽生不净佛土。”为化众生故，不与与暗而共合也，但灭众生烦恼暗耳。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善恶，魏师兄对善恶可在意了，不要做不对的事儿。还有一个，就是说的善恶的根本，谁在善恶啊？你要是说善，菩萨有杀法度。杀法度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人太糟糕了，杀了他，下一世让他重新投胎再生，那时候再救度。杀法度是善是恶？还有一个，他说的不对，你明明要说他说的对，他说的明显的误导着大家，你还是好好好，那是善那是恶呀？你一跟他说不对，你他说你在吵架，你说那是善哪是恶呀？有修行问题的话可以问问。这前面所说的这个两段，一段就是说的，你要是用其他的来观如来，那就是邪观。咱们可不要邪观呐、啊，咱们可不要邪，就是用邪见来见佛呀。咱们可千万不要用邪见来见佛。你好歹你说你不算是个信佛的，你也修了心中心千座了，你可别用邪见去见佛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从什么地方来呀？没有地方来去。你要说我有地方来去啊，那个灭的时候那个善从来不尽，那个生的时候恶从来不长。哎，这就是说了这个。你不是说我来去吗？你自己都说你说你所得法，你有所得法吗？我都没有。你都没有所得法，你为什么要问我从什么地方来又生到哪儿去呢？啊，维摩诘可有意思。然后舍利佛不敢再说话了，然后佛赶快这个时候说啊，舍利佛，这维摩诘这个人呢、啊、他从什么地方来，他怎么怎么样，他是什么因缘，这就说了，佛就开始挖坑了。下面就是说这个这一段就圆了啊，这整个的这一品就圆了，下面的那个大概的意思大家都知道。
关于善恶，你以为菩萨无善恶分别，只有因果，没有善恶分别，他分不出好坏呀、啊，是非不分呐、啊，道理不明吗？是不是啊？于第一义而不动，善于分别住法相，你没听说过吗？你那个菩萨无善恶分别，只有因果，都不对，都不对。你说的这些都不对，不是无善恶分别，只有因果，不是的。你这个，不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菩萨他就是他是没有分别的，他没有分别的，但是他还有余习，他可能还有习气，就着相的习气还在，没有除尽。这是有的，你可以这样说。说善恶，善恶通俗啊，善恶，善恶就这么说吧，善恶是世间人常用的词儿，世间人常用的词儿，人家维摩诘就是世间人，为什么不能说善恶呀？还有一个，实际上，从佛法的角度来说，什么善，什么恶啊，就是说的祸害众生、迷昧众生，拿一个有效的东西去引导众生，那就是恶；引导着众生去走向解脱，就这就是走向这个彻底的解脱，这就是善。他爱思索，他这个，看看还有什么没有。完了，赵师兄生气了，你生气我也生气，我们今天就生气的结束吧，一生气结束了。
好吧，
这
好吧，如果
是
什么
没
有
什么问题，
我们这个学习就到这儿啊。那感谢老师的参与，谢谢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总的来说还是希望完成迁座呀，完成迁座，别看生气，别看语气，主要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尽量完成迁座。
他看语气看生气的他也完成不了，你老是在这儿纠结你还咋完成，一生气不做了，你等着吧，越忍的到时候他越有生气的时候，别在这个上注意，无论如何坚持。没事就下了。